在跟随服侍主的路上，我想我们每个人能做的都很有限。那神对我们的期望就是忠心跟委身。假如我们愿意委身神的托付，假如我们愿意忠心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，神就会记得我们，彰显他的大能，会成就他奇妙的功。那今天我们会记得一段经文来看一下神如何记得彼得，来彰显他的大能，成就他奇妙的作为。今天我们看的主要经文就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的32到43节那一段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我来读，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的32节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，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利亚，得了瘫痪，在褥子上躺卧8年。彼得对他说：“以利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褥子。”他就立刻起来了。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，就归附主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毕大，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，他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。当时他患病而死，有人把他洗了，停在楼上。吕大原与约帕相近，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，央求他说：“快到我们那里去，不要单言。”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，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，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，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，就跪下祷告，转身对着死人说：“大毕大，起来。”他就睁开眼睛，见了彼得便坐起来。彼得伸手扶他起来，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，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。这事传遍了约帕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主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赞美你，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，让你的话语在每个人心里面自由的运行，来提醒我们，来帮助我们挪走我们心里一切的拦阻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使徒行传第九章32节，这里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，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彼得在周游四方，告诉我们呢就是他已经离开耶路撒冷那个地方。那使徒行传第八章的一开始告诉我们，当时是使提凡刚为主殉道，那教会遭遇大的逼迫，主的门徒们呢被迫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个地方。那神借着这分散的门徒，把福音在耶路撒冷之外给传开。那第八章呢告诉我们，腓力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他先在撒玛利亚传讲福音的好消息，后来呢向一个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，那神的福音好消息被就带到了非洲去。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听说撒玛利亚人信了主以后，就派彼得和约翰前去帮助。那等到弟兄姊妹的信心得了坚固以后，彼得和约翰就回到耶路撒冷。另外第九章前面记载了教会就逼迫教会的最典型的一个人就是扫罗。那扫罗他不仅是在耶路撒冷逼迫神的教会，他还到了200英里以外的大马色，在那里做了主的门徒。那在去大马色的路上，他被神光照，失明3天3天不能看见任何东西。那就是那个时候，神把他的生命彻底翻转，并且吩咐他以后要向外邦人传讲福音好消息。那扫罗被主出没和呼召以后呢，先在大马色传讲耶稣基督的名，那后来又回到耶路撒冷去继续传讲，之后呢被神带到他老家大素去，在那里继续等候神的差派。那扫罗在大马色和耶路撒冷传讲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，那教会又受到逼迫，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但是呢神的福音不但没有受到拦阻，反而更加被广传福音更加兴旺。 那回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二节，这里说彼得在周游四方啊，刚才讲他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地区，到了别的地方去继续宣扬耶稣基督的名。那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吕大，那吕大呢还是在犹太地的境内，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大概40英里的地方，那是在啊，也就是今天的话是在以色列那个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附近。那时呢在吕大那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些圣徒啊，这里告诉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圣徒。那彼得前来帮助他们，这是啊使徒行传里面第二次提到圣徒这个名字。我们信主的人都被称为圣徒啊，不是说我们活出来的生命，活出来的这个行为已经是完全圣洁了，而是讲我们这里面的生命，我们的啊属灵的生命是圣洁的，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三节这里说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利亚，得了瘫痪，在褥子上躺卧8年。啊，彼得在吕大这个地方呢遇到一个人叫以利亚，以利亚呢是一个希腊的名字啊，那可能他是就是一个啊讲希腊话的犹太人，或者是啊一个加入犹太教的希腊人。那这个人得了瘫痪病，已经在床啊卧床不起八年之久。那彼得之前为人医病赶鬼的名声一定是传遍了那个地方，因为当时他在耶路撒冷那里为很多人医病，包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记载的，他为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为他治病。那个人呢是被人天天抬到圣殿的门口，那主彼得就奉耶稣的名吩咐他起来。那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说的摊子以利亚呢已经是瘫痪了8年啊，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寻求医治的啊，需要别人的帮助，他需要人把他抬到彼得面前才可以得到帮助。我想这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那有一些人呢他需要我们的鼓励，他才可能来到愿意来到教会。那有人呢需要我们的一些关心陪伴，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。所以求神也赐智慧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将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。那彼得是如何医治那个瘫子的？九章三十四节这里说，彼得对他说，以利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褥子。他就立刻起来了。所以彼得在这儿告诉以利亚，是耶稣基督医治了他。那么这里医治是现在讲的现在时态啊，就是现在时态，说明什么？彼得在讲话的时候，在对以利亚讲话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正在医治他。彼得没有说耶稣会以后要医治你，而是说耶稣基督医治你就在这一刻，就在此时。那彼得让太太要知道什么？是耶稣基督在医治他。那彼得在这里讲的跟使徒行在第三章那讲的完全是一样的。那使徒行在第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，彼得在圣殿门口医治另外一个生来瘸腿的人，他在那儿对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耶稣基督的名代表他的身份地位，代表他的权柄，代表他的一切。那使徒行在第几章三十四节这里呢，彼得同样在吩咐那个瘫子起来这是一个命令，是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瘫子起来。那有人可问，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可不可以像彼得一样对病人这样讲话？我们可不可以吩咐一个瘫子起来？可不可以？有人说不可以，有人可能不太确定哈。那以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话题，可能讲过不止一次，我想需要再次强调，我们今天信主人是没有能力吩咐人起来行走的。那之前讲过，耶稣基督呢把医病赶鬼的，特别是医病，把医病的这个恩赐和能力赐给了使徒们和少数的门徒。比如上面提到过的腓力不是一个使徒，但是呢他神也给了他使徒才有的这个医病的恩赐。那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使徒们只要一吩咐瘫子就可以起来行走。不仅如此，下面还经文会告诉我们，彼得可以让死人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给使徒们的特别的恩赐。我们今天人呢没有这样的恩赐，什么原因呢？像很简单，已经不需要了。在 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神把这个特别的恩赐给了使徒们，目的是让他们什么？要借着他们，教会才开始，要借着他们彰显神的权柄，彰显神的能力啊！神的教会要从他们开始，福音要先从他们被传开，也借着他们被传开。那当神的教会被建立以后，这样的医治的恩赐就慢慢的就消失不见了。那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在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曾经提到过医病的恩赐，但是呢，那也是在使徒行传期间啊那段时间提到的恩赐。那在今天就说是，那在今天呢，会不会神会不会医治呢？当然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不可以为生病人祷告求医治呢？完全可以，是不是？在今天，神照样可以医治人，我们照样可以为别人祷告，寻求神的怜悯，包括按手祷告啊，寻求神的医治。不过，病人是否能得到医治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完全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今天上面讲，我们今天人，今天信徒人是没有使徒当年的医治的恩赐。但是呢，在今天还是有人什么？有人听说过所谓的医治大会，有没有听说过？有一些人在一些地方啊，或者电视上举办一些所谓的医治大会。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，一个真实例子。那以前有人可能以前听说过。那我们在我们家来到我们教会啊，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当时在主日的早上啊，会看到一个坐着轮椅来参加敬拜的一个男孩子。啊，他是啊，每个礼拜来敬拜的时候都是他妈妈推着轮椅进来。啊，那个孩子当时是在山景城高中读高中。那个孩子他生来是瘫痪的，他是啊不能讲话，可能会听到一点点，是平时需要特别的仪器啊，借助特别的仪器来进行交流。那个孩子呢，和他的父母到我们教会聚会之前几年。啊，有一个人呢来到乌特兰举行医治大会。听说那个人来了以后，那对夫妻就带着自己的孩子要去参加那个医治大会，啊，他们盼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得到医治。那当时那位夫妻他没有信主，啊，说他们带着很大的期望，很大的盼望，就带儿子呢就要去参加那个医治大会。那他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孩子要进会场的时候，那大会的招待前来跟他们讲话，你们猜猜看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被拒绝了，他们不允许进到会场里面去，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让人不让进去？很简单，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从神来的医治的恩赐，他不可能把生来瘫痪的人让他起来行走。对，所以派我们要非常小心，碰到这样的事情看起来像真的，但是不要盲目的去跟从。使徒彼得不一样，他有来自神的医治的恩赐和能力，他可以奉耶稣的名吩咐瘫子起来行走。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四节，这里彼得吩咐那个瘫子起来，让他收拾自己的褥子。那个瘫子听到吩咐以后怎么回应的？他有没有起来？有，对不对？他这说怎么说的？瘫子就立刻起来了。听了彼得的吩咐，这个瘫子没有任何的犹豫，马上站起来。那一个瘫痪八年的人，眨眼之间痊愈了。谁的医治是及时的，是瞬间的，是彻底的，不需要任何的理疗康复的过程。实际上，这个神的这个医治的话是给了瘫子新的筋骨，给他创造了新的身体。我们知道，不是彼得的话让这个瘫子得到医治。前面一节经文里面怎么说的？是耶稣基督医治瘫子，施行医治的不是他，是耶稣基督。说彼得呢，把瘫子指向了耶稣基督。他要让耶稣，让那个瘫子相信的不是他，是耶稣基督。那么这也提醒我们今天人，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让别人明白，不是我们在帮助那个人，是神 在帮助，神在怜悯，我们要把人带向什么？带向神，把人要指向神。我们不过是神的一个小小的器皿。那瘫子得了医治以后，身边的人怎么反应的？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五节，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，就归附主。那上面已经提到过吕大，那这里沙伦的话是另外一个城市，啊，靠近地中海海边一个平原的一个地方。那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，这里他当然只是前面得了医治那个瘫子。那些人知道瘫子得了医治以后的反应是什么？就归附主。什么叫归附主？就是转向主，转向耶稣基督，是一个180度的转向。那些人以前是敌对神的，以前是不认识主的，他们听说彼得奉耶稣的名医治那个瘫子以后，他们都愿意认罪悔改，把心转向了耶稣基督，他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。那彼得不仅可以吩咐瘫子起来行走，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他可以行更大的事情。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六节，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，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，她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。当时她患病而死，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。那约帕呢，是地中海海边的另外一个小城市，今天那个城市还在，名字都没有改，在特拉维夫这个城的南端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镇。那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节这里说呢，约帕有一个女徒就是一位信主的姊妹，她的名字叫大比大。那大比大是希伯来文的名字。大比大呢，这儿有个对她有个有个描述她的希腊文被翻译成希腊文呢叫什么？叫多加。多加呢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名字，它的意思是羚羊，标志是什么？优雅美丽。那大比大不仅是外表美丽，她是一个心里面更加美丽的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，他不仅是行善事，不仅是周济人，他是广行善事，什么多施周济，他行各样的善事，他向各样的人行善事。很显然呢，大比大他活出来的与他的生命是一个相称的，是一个相称的生命，相称的一个生活的形态。他在人面前呢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我想大比大他所行的，他的生活的形态，对我们今天信主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那按理我们每个信主人都可以活出大比大的生命，是不是？什么原因？因为我们都有同样一个生命，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。但是呢，我们活出的生命呢，跟大比大相比，常常什么有一些差距，是不是？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我们跟他会有很大的差距？我想原因会有很多哈。其中有一个我相信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观念。自我为中心这样的观念常常占据着我们的心，充满我们的心。那在信主以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希望你能够同意哈。那今天这个时代呢，也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时代，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什么意思？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，我想什么，我想喜欢做什么我就喜欢做什么，别人管不着这样一个文化，这样一个环境已经是充斥了整个的这个世界的各个领域。那么在信主以前，我们不管做什么事，我们都会先想想看，那样做对我自己有什么益处，有多少益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信了主以后，我们还会被同样的观念影响。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想想看，比如说我们参加一个聚会，我们心里面可能会先想想看，我去参加这个聚会对我自己有没有帮助啊？对我自己会有什么益处啊？我们可能很少会先想一下，先问一下，我去了以后对别人会有什么帮助？再比如说，我们去选择去一个教会哈，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可能选择不是很多，这教会因为少，对不对？在选择一个教会的时候，你想到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自己心里面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我们会问这个教会对我会不会有帮助，对我的孩子会不会有益处。假如你有孩子哈，有两个教会，有一个教会是有很多的孩子，很多的年轻人，另外一个教会呢只有几个孩子或者没有年轻人，你会选哪个？假如你有孩子，你会选哪个？想都不用想，对不对？ 我要选那个什么孩子多那个年轻人多那个教会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对我会有帮助，对不对？对我的家庭，对我的孩子会有帮助，会有益处。我们很少会去想想看，假如我去那个孩子少那个教会，会对后来的家庭有什么帮助？很少会去想，假如说我去选择那个孩子少的教会，后来你来了年轻的家庭，他们会不会因为我的选择，他们也会留下？这样的话呢，是不是让那个教会的孩子的施工、年轻人施工会慢慢的被建立起来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，我们都会这样想。这样想不是完全错误，而是说是我们就没有第二种想法，我一定先想着看这个对我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。说这是一个什么，我们很容易掉到一个什么啊，别再讲另外一个，比如说一个我们选择一个团契，你选择团契的时候怎么选的啊？这个团契对我会有没有帮助，对不对？对我适不适合我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少会想看我去了以后，哎，对弟兄姊妹会有什么帮助，对不对？对别人帮助有多大，我们都先想看我对我怎么样。说这是为什么耶稣多次提醒门徒，提醒我们今天信主人，他说我们要舍己，在跟从他的时候要舍己。什么叫舍己啊？他重点在哪里？让我们要跳出以前的光景，摆脱以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，开始什么为神着想，开始为别人着想。当我们愿意开始为别人着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跟从主，我们就是主的门徒。所以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说这个大彼得，他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他心里面常常想着先是别人，我对别人会有什么益处。那么这里讲，当时大彼得患病而死，当时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彼得在吕大那个城市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，吕大和约帕呢相距不远。那么大彼得去世以后呢，那里的弟兄姊妹就把他的身体洗净啊，清洗干净，放在一个楼上。那这种做法是不是他们传统的做法？那么传统上来讲呢，他们会人去世以后呢，他们会尽快的把他弄干净包裹，并在当天下葬。但是呢，这些弟兄姊妹呢，他们打破了常规，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什么？九章三十八节，吕大原与约帕相近，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，央求他说，快到我们那里去，不要单言。那么彼得居住的吕大呢，距离约帕很近，大概只有十英里的样子。那门徒也知道彼得就在吕大之后呢，就打发两个人前去请他。那么到了以后，就对彼得啊，他们就央求彼得。央求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哀求，是苦苦的恳求，表明他们心里面是非常的什么迫切。他们恳求彼得要赶快过去，一点都不要耽误。那么按照一般走路的速度，十英里大概是走四个小时，那来回的话就是什么八个小时，这一天的路程。那两个人啊去请彼得之前呢，大彼得已经去世了，但是呢他们还是决定要去把彼得给请来，人都去世了还请彼得做什么？那在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记载彼得可以让死人复活，那约帕的那些弟兄姊妹一定听说过主耶稣多次让死人复活过，他们一定要知道，那么彼得呢可以让生来是瘫子的人起来行走。虽然说他们心里不确定彼得是否可以来让大彼得活过来，但是他们认定彼得一定有什么办法。那么下面讲过的大彼得在教会里面做了美好的见证，现在突然去世了，教会弟兄姊妹呢没法，实在不能忍啊，不能够接受，他们就盼望彼得可以来帮助他们。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九节，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，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，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，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礼仪外衣给他看。那么听了两个人恳求以后，彼得一点没有耽搁，就马上跟着他们走了几个小时的路到了约帕。那么到了以后，人就把他带到楼上。当时有几个寡妇在大彼得身边，见到彼得来了以后，就马上在他身边在那哭泣，非常难过。 并且把大比大生前啊跟他们在一起做的各种衣服都给彼得来看。很显然，大比大在比教会的这个肢体有很大的帮助啊，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彼得是怎么做的呢？九章四十节这里说，彼得叫他们都出去，就跪下祷告，转身对着死人说：“大比大，起来！”他就睁开眼睛，见了彼得，便坐起来。彼得让所有人都离开这个房间。什么原因他要这样做？这里怎么说呢？他就跪下祷告啊！彼得让那些人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，他要在神面前一个人安静祷告。他不仅仅是祷告，他是在跪下，跪在神的面前祷告，表明他非常的虔诚。他知道他需要来自神的力量，来自神的能力。那他知道这个一切的能力呢，都是从神来。那很可能彼得从以前的经历当中学了功课。那以前使徒们曾经失败过，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记载了一件啊使徒们为人赶鬼的事情。当时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跟雅各三个人上了山，那其他的使徒在山下的时候为一个人赶鬼。当时那些什么还记得有什么事情发生吗？因为使徒们之前是有经历成功给别人赶过鬼的，没问题。但是那一次他们彻底失败了，他们没有把鬼给赶出去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就私下就暗暗地问耶稣说，怎么一回事？我们怎么没有把鬼赶出去？什么原因？当时耶稣怎么给他回答？怎么回答的？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那里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，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那这里讲这一类的鬼呢，可以理解成这样的鬼，那个暗示什么？暗示有的鬼更加邪恶，也可以理解成鬼这一类的事情。那不管是哪种理解，这不是关键，关键在哪里？关键是不记得祷告，不寻求神的能力，是不会成功的，鬼是不会出来的。虽然说呢，主耶稣已经把医病赶鬼的能力这个恩赐给了使徒们，但是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必须什么？要记得祷告，在神面前汲取来自神的力量跟能力。显然那一次使徒们是过于草率，他们为人赶鬼的时候马马虎虎，他们可能以为以前成功过没问题，但是他们自以为是，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祷告，没有寻求来自神的能力，结果以失败而告终，败得非常惨。回到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，彼得很可能对那些事记得非常清楚啊，所以他在吩咐大比大从死里复活以前，他先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，来寻求神的能力。彼得让人离开了，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不想把这个事情做在人的面前。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比如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像彼得一样，是刻意的不要让人知道，还是说我们就怕别人不知道呢？使徒行传九章的四十节，祷告完之后，彼得转过身来，对大比大说了几个字，说：“大比大，起来！”这是一个命令。那有什么事儿发生？大比大就睁开眼睛，见了彼得，便坐起来。这里描述很有趣哈。作者那个路加完全可以说，因为大比大睁开眼睛就坐了起来，完全可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中间有几个字，见了彼得，大比大看见彼得就在眼前。当时彼得的名字早就是什么家喻户晓，之前大比大很可能在耶路撒冷见过他，那么现在看到彼得就已经来到了约帕，并且就在自己眼前，当时他一定是心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安慰。他没想到啊，主的使徒彼得在那个时候在他的眼前出现，在他面前。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，彼得伸手扶他起来，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，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。那彼得呼叫大比大以后呢，大比大就坐了起来，那他就活了过来，他自己完全可以自己站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彼得在这儿做了一个特别的动作，他去扶 用手去扶大比大，把他给扶了起来。那他这个动作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的时候也曾经有，当时彼得在医治那个生来是瘸腿的人的时候做了同样的动作，他也是用手去扶那个瘸腿的人。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看出什么？看出彼得他的细腻体贴。很显然他跟以前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了，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影子。那么把大比大扶起来以后呢，彼得请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到屋子里去啊，这里讲把他活活的交给他们。什么叫活活的？以前是死的，现在是活的。弟兄姊妹一起，之前是把一个死的大比大的身体给了彼得，现在彼得把一个活的，一个活生生的人还给了他们啊，一个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大比大。当然大比大的复活他只是肉身的复活，只是一个暂时的临时的复活，他还会什么？他的身体还会衰老，还会死亡。而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那个复活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每个信主人都会从死里复活，那个复活是真正的永远的复活。那每个复活人会有一个永不朽坏的啊，一个新的永不朽坏的身体。你说大比大从死里复活是好事是坏事啊？我们可能不想都不想，当然是好事了，对不对？是好事。我想我们想都不会想，对教会对弟兄姊妹来讲是个好事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复活有很多人信了主。但是呢，假如从大比大的角度来看，是好事是坏事啊？本来已经是回天家了，已经见主面了，到了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，刚去了一会儿被别人给叫回来了，还要继续面对在地上的挑战。我想我们很少会去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，哎呀，天上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啊，太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去想去渴望那个地方，还是说我们大部分时间在想，哎呀，我如何在地上多待一会儿。我想我们大部分时间，我想养生，对不对？把自己弄得好好的，在地上多待一会儿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，能够常常去想看，假如没有，我们说那是好地方，但是我们从来不想去，什么原因？那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的大能可以让瘫子起来行走，他的大能可以让死而活过来，他的大能还可以成就别的事情。实际上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他可以让罪人悔改。使徒行传第9章42节，这事传遍了约帕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主。这事传遍了约帕，那什么事儿？当然是那个大比大从死里活过来这个事儿，对不对？大比大从死里面活过来这件事儿呢，传遍了约帕，实际上一定是传遍了约帕，还有周围的其他的地方，传遍了整个的犹太地啊，撒玛利亚地区。那么大比大的复活呢？给人带来什么影响呢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主，那很多人就称耶稣基督为自己的生命的救主。那有些那些人呢，他们愿意悔改，他们能愿意悔改，不是因为那个神迹的本身，而是神的大能，神的大能是圣灵先改动了他们。一个人能信主啊，能信主是一个很大的神迹，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一个人是不可能认罪悔改的。所以这里经文提醒我们呢，福音的好消息在耶路撒冷之外再次被传开。使徒行传第9章43节，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。削皮匠做什么工作的？是专门加工动物皮毛的。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，跟这些接触这个动物的尸首都是非常污秽不洁的事情，他们不要说自己去干那个活了，这个根本也不愿意去跟干这种工作的人呢去接触。削皮匠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低下、非常被人看不起的人，但是彼得选择跟这样一个人住在一起啊，那这是一个很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变化，这也为在第10章 所发生的事情啊，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。下一次我们会讲第十章的经文。那想看今天的经文，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提醒？对你有什么帮助？彼得有来自神的这个特别的医治的恩赐和能力啊，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让瘫子起来行走，可以让死人复活。那我们今天信主人呢，我们没有那样的特别的恩赐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神借着彼得所彰显出来的，神借着彼得来提醒我们什么？我们这位神他是创造的神，他是创造的主，他可以为那个瘫子创造新的筋骨、新的身体，他是一个复活的主啊，他可以让死人活过来，他是赐生命的主。那么在信主以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罪里面，都是跟神隔绝的，我们属灵的生命都是跟神分离的。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那里提醒我们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啊，这个死亡不是身体，而是这个跟神永远分离的那个死亡。但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让他的神福音的大能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。那记得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成就的，让我们可以分享他的永生啊，跟他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，能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能跟神建立永恒的关系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。我们没办法完完全全明白，这是一个神迹。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领受，愿意凭信心接受，都可以经历这个最大的神迹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借着这个圣餐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啊，来纪念他在世界上为我们所啊付出的代价，也让我们纪念啊将来我们有的盼望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来到我们面前。我真是盼望你已经对每个人讲话，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。我们看到你的大能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，你可以让瘫子起来行走，你可以让死人活过来，你更是让罪人可以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。天父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信靠的是这样一位神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被你来激励，常常的愿意来信靠你，帮助我们每一天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成为你的见证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